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位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学好法，做一名合格的小弟子。汉家、韦宏和平东是三名台湾国中的学生，他们平时偷偷地抽烟喝酒，而且对师长也言行粗鲁。后来一位老师为他们读法轮功的著作《转法轮》，那么三位少年听了之后有什么变化呢？在《善念出福报来》节目中将为大家讲述他们的故事。莽少年听法记，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学好法，做一名合格的小弟子。我是师父的小弟子。1999年7月，那时我还不满7岁，就开始和妈妈修炼法轮大法了。那时我每天早上都跟着妈妈去练功点练功，晚上去学法点学法。学法不久，我和妈妈都身心受益，很快从病魔缠身达到无病一身轻。1999年7月20日，邪恶迫害大法，我们失去了和平的修炼环境。恶警经常到我家找妈妈或抄家，由于我年龄小，学法不深，心里总是有些害怕，学法练功也不能坚持了。可后来我看到妈妈和众多的大法弟子那坚如磐石般的正念，使我很快从害怕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开始每天认认真真的学法练功。我能做到非常用心地去读师父讲法中的每一个字，有时我读错或漏掉一个字，我都会觉得愧对师父，有时着急地流下眼泪来。妈妈对我说，读错了再重新来，哭什么呢？可我总觉得读师父的书就是一个字都不能读错，一个字也不能漏掉。通过学法，我逐渐地提高了自己的心性，懂得了凡事都应该向内找。在学校里，在生活中，与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，我首先向内找自己错在哪里，执着在哪里，所以与老师、与同学相处的都非常和谐。在这个基础上，我能够很顺利地把大法的美好、大法的迫害真相讲给他们。我们全家都退出了中共的各种组织，我和妈妈还经常去亲属家讲真相、劝三退，使好多的亲属明白了真相，退出了中共的各种组织。我还经常和妈妈步行或搭车去乡村散发大法真相资料、酒瓶、贴大法传单。我有时和妈妈手拉手，有时一前一后跟在妈妈后面，可心里却发着强大的正念，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。在别人看来，这对母女好像在遛弯，可我们却把大法的真相资料撒遍了千家万户，每一个乡村小镇，使众多的世人明白了真相，闻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们每次都是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，高高兴兴地上路，顺顺利利地回家。今后我会更好地学好法，做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做一名合格的正法时期小弟子。
善念出，福报来。莽少年听法记。 汉家、伟宏和平东三位是台湾国中三年级的学生，他们是同班同学，更因为趣味相投而结为好朋友。15岁的年纪，体格都非常的壮硕。平时三人会偷偷的抽烟，课后回家也偶尔私下里喝酒。但是最让学校老师感到困扰的是他们的言行粗鲁，其中汉家的个性尤为桀骜不驯，多次在言语上对师长不敬，师生关系非常的紧张。距离初中毕业不到一个月了，汉家因为综合表现、品行、学习成绩都属于不及格的边缘，这将影响到他能否获得毕业证书。而另一方面，师长们耗尽了心思，用了许多方法想要帮助他们，但是总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，改变的不大。就在毕业之前，为了分担其他老师们在管教上的辛苦，方老师试着接了手。这一回，方老师没有使用他所熟悉的辅导技巧，而是选择为三位莽撞的少年朗读《转法轮》一书。才十几分钟的读法过程中，竟然充满了神奇。午餐之后，三位少年来到方老师的办公室，在沙发椅上坐定。但是当他们一看到方老师手上的《转法轮》经书时，互相交换了个眼神后，都不经意地笑出声来。此刻方老师想起了《转法轮》经书上的一段法理：练功人必须得忍，有人管孩子也发火，简直吵翻了天。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，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，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。这样一想，方老师也报以微笑，并且邀请三位少年双手结印，端正地坐好，闭着眼睛聆听他朗读《论语》。方老师读道：佛法是最精深的，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。读法升起，三位少年微微一震，都收起轻慢的表情。当读到第二段时，三位少年同时感觉身体发热、头痛及胸口气闷，汉家更表示他吞咽口水有些困难。读完第一遍《论语》后，方老师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三位少年，骂人、打人或踢人一脚时会失去白色物质德，却会造下恶业的法理，也婉转地说明头痛、胸闷、吞咽困难都是在清理身体的反应，不要担心。接着方老师指出，这些反应则与平时对师长、对同学粗鲁的行为有关系。三位少年似乎被触动，频频点头称是。听完第二遍《论语》，三位少年脸色微微发白，身体感觉疲惫，前面所说的身心反应仍然持续着。伟宏吐了一些东西又止住了，方老师客气地询问是否还要听第三遍，三人齐声说要忍一忍，坚持再听一次。方老师又舒缓地读了起来，能量流于现场环绕着，三个校园小霸王的霸气似乎都被融化了。当读完《论语》中最后一段，千古以来能够把人类物质存在的各个空间、生命及整个宇宙圆满说清的，唯有佛法。三个人便快速地奔向厕所，伟宏呕吐在洗手台上，汉家还拉了肚子。两人默默地清洗着脏物时，摇着头表示不可思议，但是身心却轻松多了。平东则告诉方老师他没有吐，只是头痛。于是方老师提醒他， 上周五曾经对赖老师不礼貌，也因为开玩笑过头，致使班上一位同学手臂受伤，都必须赶快去道歉。稍后平东告诉方老师，他都做到了，头痛也不见了。周一午休时，三位少年又邀了另外三位同学到方老师的办公室来。一见面，伟红愉快地说，两天假日我们没有做坏事，能不能再帮我们读论语呀？听了伟红的话，方老师相当感动，三个孩子只是听了十几分钟的佛法，就有如此大的领悟。方老师再一次读论语时，三人都感觉身心舒畅。特别新奇的是，伟红因为车祸受伤开过刀的右膝盖热乎乎的，六个孩子一面触摸一面啧啧称奇。而第一次听闻论语的浩博背部疼痛，因此有人劝他不要再喝运动饮料了。庭伟则是肩膀疼痛，只有洪坤像是没事人般笑呵呵地说，我是好人，不做坏事，身体没有特别反应。这只是孩子们的理解，不过他们已经了解到要做个好人，不能再做坏事失德了。因为准备基本学历测验，大家都忙忙碌碌过了一个星期，测验也于周六周日考过了。六个孩子又来到方老师那里，缠着要听修炼故事。于是方老师讲了一位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多种疾病痊愈，更看见了累世与大法师父结缘的传奇故事。孩子们双手结印，正襟危坐。听完后，浩博有感而发地说，原来修炼不仅让一个人变成好人，身体也会变好，比医生还厉害呢。回教室上课前，方老师开启电脑，让孩子们认识师父。当他们看到穿着西服坐在椅子上的师父正慈悲地向他们微笑时，六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，好奇妙，身体暖洋洋的。对孩子们而言，毕业前这几次的体验非比寻常，方老师更相信这一定也是他们中学生涯甚至生命里最珍贵的一刻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63首诗，善恶已明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善恶已明，众生魔变灾无穷，大法救度乱世中，正邪不分谤天法，十恶之徒等秋风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64首诗，诗的题目是游日月潭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游日月潭，一潭明湖水，烟霞映几辉，身在乱世中，难得独自美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游日月潭，一潭明湖水，烟霞映几辉，身在乱世中，难得独自美。最后，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 游日月潭，一潭明湖水，烟霞映几辉，身在乱世中，难得独自美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《游日月潭》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